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上一次我们谈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的事，现在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创世纪》22章15节到18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并没有实际的把他的儿子献上，因为神拦阻了他，但是神还是这样说，你既然行了这事，你既然行了这事。你看亚伯拉罕他相信神，他知道神知道这件事情，他因着信心的好行为，也让你跟我们都知道，他不但有信心，他有信心好行为的见证。亚伯拉罕愿意把自己的儿子舍了，那么神就算这件事情，算他已经把儿子献上了。亚伯拉罕就是因着自己的信心被神称为义，被神称为义，这是就是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接着我们看第22章12节，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句话，因为他的行为，他的好行为见证了亚伯拉罕他有信心。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自己，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了。借着这样的事情，我们清楚的可以知道，在这里必须要有一位关键人物出现。如果我们人类要蒙恩得救的话，必须要有一个人能作为他的救主。这就是这一章圣经所带给我们的重要的信息。亚伯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后来他们果然发现了一只公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羊代替了以撒，把它献上。这样经过了1900多年以后，神就在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也成为了一只神的羔羊。神他自己阻止了亚伯拉罕，不让他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作祭物，因为这个时候在当时是一个不好的事，所以神就救了亚伯拉罕儿子的性命。但是神却把他自己的儿子，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他白白的舍命，神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这个实在一个太奇妙的神的恩典。接着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后裔得福，因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指谁呢？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3章16节，加拉太书3章16节，你就会明白了。3章16节这样说，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指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第八节，三章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神在什么时候把这个福音传给了亚伯拉罕呢？就是当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自己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的时候，神向亚伯拉罕就传福音，神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那个人的后裔，这个后裔指谁呢？就是指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所传的福音。在这里我特别要指出，有一件事情常常被人家误解的，大家都认为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还有雅各，后来的雅各，这些旧约里面的圣徒，他们都是很伟大，可是他们并没有像我们现代人那么聪明，没有像我们现代人那么有学问。可是事实上，我认为亚伯拉罕比你比我更明白有关于基督降生的真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56节这样说，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所以亚伯拉罕他所知道的一定比我们这个时候所知道的还要多，因为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启示了许多属灵的真理，因为那个时候救主耶稣还没有降生。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亚伯拉罕之后1900多年以后啊才降生的，所以在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献自己的儿子以撒这件事情，就是已经预表了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以及耶稣的第三天复活。在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从他的家里面要走3天之久才到达摩利亚山上，又在3天之后，神就把以撒亚伯拉罕的孩子毫无损伤地交还给亚伯拉罕。这件事情上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受害、十字架以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新约保罗也这样说，神曾经向亚伯拉罕传福音，他肯定是指这件事情上神向亚伯拉罕已经传了福音。我们再看这节经文，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今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福音已经传到了世界各地了，但是仍有许多人还没有听过这样的福音。也许在我们中间也有人还没有听过，也许你也是第一次听过。不管怎么样，神的祝福已经临到各国的民族、万国万邦，每一个人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到神给我们这样的福分。在创世纪第22章第16节，22章16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既行了这事，你既行了这事，这里就是提到亚伯拉罕他对神有信心，他信神，这个信心是亚伯拉罕他在这个信心所带来的，这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行为，有好的见证。就像新约雅各书第2章17节所说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一个人有真正的信心，他一定要好的行为，如果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盼望你和我，我们都有一个活泼的信心，要有好行为的见证。 接着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九节第二十节十九二十。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就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的兄弟拿和生了几个儿子。接着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是记载的有关于亚伯拉罕其他家族的一些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留住在哈兰的兄弟拿和，圣经一直没有再提到他，就是没有再提到拿和他那个支族他那个族派的事情。但是后来拿和的家族跟亚伯拉罕的家族又有机会啊接触在一起，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谈啊这件事情。接下来这些经文啊都是一连串的人名，那就麻烦你自己啊好好的去慢慢的读啊。好，现在我们进到创世纪第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第一第二节，二十三章撒拉享受一百二十七岁，就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吉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恸哭嚎，撒拉活到一百二十七岁，他在九十岁生以撒，也就是说在他去世的时候以撒大概已经三十七岁了。圣经告诉我们撒拉是在基列亚巴去世的，基列亚巴去世的那个地方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要在神所赐给他那块应许之地买个洞穴来安葬撒拉，这是他没有把撒拉葬在其他的地方的原因，因为他的盼望就是那块应许之地，神给他的应许之地。接下去的经文就是关于要安排撒拉的葬礼，这种事不会让人感到很兴奋或者很有趣，也会令人感到哀伤。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和教训。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第四节，二十三章创世纪三四节。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算这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仍称他自己是外人，是寄居的。接着我们看第五第六节，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住在这块地图上的赫人对亚伯拉罕非常的慷慨又大方，他们跟亚伯拉罕说，你就随便挑选一个地方做坟墓吧，我们欢迎你来这里，亚伯拉罕必定给这个地方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称他为尊大的王子，表示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很有好的影响力。接着我们看第七到第九节，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亚伯拉罕他想要买下麦比拉洞， 他也不想占别人的便宜。换句话说，除非神赐给他这块地之外，不然他一定要自己付费来买这块地。于是他就买了一块墓地。在这里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亚伯拉罕不把撒拉葬在别的地方呢？他把撒拉要安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之地，这是他的盼望的所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给我们主要的有两个盼望，有两个目的。有一个是属于地上的目的，有一个是属于天的目的。属于地的目的是要你跟我居住在这个土地上，有一天我们从这个地图上要进到永恒里面，这块土地将要成为被救赎的、被赎回来的，成为一个新的样式，就是我们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个新天新地。那么这个新天新地是我们可以在那边一直的居住下去，直到永远。这个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帮神完成了他在这个地上的救恩计划之后，他要就是把这个土地买赎回来，成为一个新的模式、新的天地，一直进到神的永恒里面。我们就不需要继续住在这个污秽肮脏的世界，也就是不要再住在一个像破铜烂铁置放废弃物的地方的一样，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模式，一直进到神的永恒里面。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盼望和应许。亚伯拉罕希望他死后也能够站在那块地方，一直等到复活到来的时候，他和撒拉要一同在那块应许之地上复活。他从来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跟随着他，但是必定有许许多多的人要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他的盼望，也是一个属于地的盼望，将来必定要实现。接着我们提到新约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那个时候主耶稣在一个小阁楼上跟他的门徒做一些圣经的分享。这些门徒他们对旧约的圣经也相当的熟悉，他们也有这种对于旧约圣经的这个盼望。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新约约翰福音14章1-3节。主耶稣所指的那个地方就是叫做新耶路撒冷，是他为我们今天的人所预备的，也是将来教会将要去的地方。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永远的居所。这个教训对主耶稣的门徒来说完全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教导。 我想对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来说也应该是很新鲜吧。神从来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说要把他从地上带到天上去，相反的，神一直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片土地赐给你。亚伯拉罕信神，也信神给他的应许。这个就是亚伯拉罕要把撒拉安葬在那个地方的原因，后来他自己也安葬在那里。亚伯拉罕安葬的确实的地点就是在希伯伦，这是安葬的地点，大约离耶路撒冷以南的32公里左右。有人曾经到过那个地方参观了一个地方，在那个建筑里面有一个屋子，在那个地板上面它有一个洞，那个洞的地方可以直看到那个底下下面那一层。那个地方根据他们所说的就是安葬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洞穴，还有以撒、利百加、雅各和利亚都安葬在同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地方，他们都在那里，他们就是盼望有一天从那块土地上从死里复活。那是一个属于地的盼望，属地的盼望。接着我们看23:10-12，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这些人非常的慷慨又大方，尤其是以弗伦这个人非常的大方，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很有礼貌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现代人做一个文明人也应该要有礼貌。亚伯拉罕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这个表示说亚伯拉罕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从我们再来看13-16，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的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给以弗伦。亚伯拉罕按照当时合法手续买下的那块田。从17-20这样说，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的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 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啊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读圣经有什么心得或者领受，欢迎你来信和我们联络。来信写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